各位听众你好，我是苏永瑞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神州百年风云人物。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慈禧和义和团的事件。在上一回呢，我们讲到慈禧太后是中国近代史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晚清的三件大事当中，即是甲午战争、八日维新和义和团事件，都是可以说直接或者是间接和慈禧太后有密切的关系的。今天呢，我们就要集中讨论一下义和团事件了。未讨论慈禧在义和团事件所扮演的角色之前呢，我们都要了解一下义和团是究竟何方神圣呢？究竟是什么东东来的呢？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甲午战争之后的一件大事。当时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在华北的农村频频发生所谓的教案事件，即是中国平民是用私刑杀害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又纵火焚烧教堂。在1900年春季期间，山东那些农民不满的情绪就更加厉害了，首先就发起武装冲突，变本加厉的杀害教徒和传教士。当时成千上万的农民号称为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的义和团，又称为义和拳，有组织的杀害这些教民。而清政府又采取一些的姑息政策，到六月的时候呢，更发给义和团20000石米，并悬赏杀洋人呢，就杀一男儿者赏银50两，杀一女儿者赏银40两，杀一自治者即是小孩的赏银20两，即是说呢，鼓励这些的团民是杀害这些的外国的传教士和教民。而这些的义和团权民呢，也都是四处放火烧教堂，滥杀无辜。结果在这一次的民变当中呢，有250多位的传教士和家眷呢，就因此是被打死的，超过20000个中国信徒呢，也都是被打死的。而同教会无关的平民呢，今次的死伤单在北京呢，就已经有10000+之多了。因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就攻打北京，包括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英国同埋呢，澳匈帝国，这个所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京就沦陷了。慈禧呢就仓皇逃城，走到去西安的地方。清廷呢就被迫呢是签署这个所谓辛丑条约了，赔款4.5亿200万，称为庚子赔款。如果用而家的钱币来计的呢，是大概3亿330万美元。平均每个中国人要付1两白银，不过其中以美国为首呢，就是将一部分的赔款呢是归还，亦都用另外一部分赔款呢是设立这个所谓清华学堂，是供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费用。后来呢更用这一笔钱建立了这个出名的清华大学了。不少的国家呢都有之后呢陆续取消这些赔款。中国内地会死去传教士最多一个差会呢，也都拒绝接受这些赔款的。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会有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呢？究竟义和团是怎样起来呢？它是民间自发的运动啊，就抑或是清政府做主谋的反洋运动呢？它的历史评价又是怎样呢？究竟义和团是好啊，就抑或不好呢？我们发觉在以后的历史学家都有正面的评价，也都有负面的评价。正面的评价呢，是有这个美国的马克吐温 Mark Twain， 是1900年11月23号他在纽约的公共教育协会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发表一个演说。他说，我是一名拳民， I am a boxer。 他的演词怎么说？他说，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入去他们国家呢？既然我们美国都不准许中国人到我这里来，我就要郑重声明了， 就要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那些人可以在他们自己处理他自己的方法，那些权民是爱国者，我祝愿他们成功，权民主张将这些外国人赶出他们的国家，我都是权民，因为我也都主张我们是将外国的人赶出我们的国家。马图温是一边讲出当时这个西方人士的虚伪，就好像美国这样订立法律，不准许或者限制中国人来到美国。现在中国人限制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时候，你们又反对，十字入侵，这不就是虚伪的行为吗？他说的说话未尝无理，不过他有一个大问题，假如美国人赶走中国人是对的，难道美国人他又不是移民来到美洲的大陆，那又没有见那些土著的印第安人赶他们走呢？其实这样讲法一样何尝不是虚伪呢？是不是？毛泽东呢对这个义和团也都有正面的评价，他怎么讲法呢？他说帝国主义跑到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在中国的走狗。他这个理论呢是假定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所以呢他觉得权民是对的，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事实上这个也都是一贯的毛泽东的思想或者是共产党的思想，因为日后的红军也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对付这个传教士。不过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不少的历史学家呢都是对这个义和团事件是有极负面的启发的。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他以为义和团的行为恶劣，除了杀害外国人，也都是直接造成很多很多中国人受害的。他针对的对象是包括有这个江水帝所谓一龙，有李鸿章和奕康所谓义父。除了屠杀之外，其实也都是有这个政治目的，也都说在清廷里面自己鬼打鬼，只不过是利用这个权民来达到某种政治的目的和手段。而再加上这些团民呢奸淫掳掠，无法无天，死者数十万，而且杀人的方式呢是极度残忍的。所以唐德刚呢对这个义和团事件呢是有极负面的看法。另一个史学家马鸿林呢就以为义和团事件呢反映出中国人一种的迷信无知，相信什么叫神灵附体啊，刀枪不入啊，以为一切的天灾呢都是传教士带来的，这些也都是一些无稽之谈来的。其余知名人士，譬如蔡元培余英时孙中山都有类似的评论。究竟义和团是好啊，就抑或不好呢？是是啊，就抑或非呢？它的成因是什么呢？咁我哋都系要从历史嘅角度去睇睇，作一个评价嘅。嗱，如果从一个历史角度去睇，义和团之所以发生呢，并唔系偶然嘅，绝不是偶然嘅。不平等嘅条约带嚟嘅结果系咩呢？中国一向闭关自守，唔准许洋人呢去入中国居住，传教士同埋经商一概唔准嘅。但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呢就开放港口，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实有一条条约好有趣的，而家我哋先发现呢，就係、是、呢本来喺签订呢、這个呢、這个条约嘅时候呢，係冇提到喺中文版里面冇提到呢个外国人可以入去中国内地呢购买呢一个嘅置业或者係做其他嘢嘅。但喺法文嘅版本里面呢就有啦，就因为翻译呢一个嘅法国嘅传教士呢，佢就自己加呢上去，就加话呢啲传教士或者啲商人可以入去中国内地呢係可以传教同埋呢个置业嘅。嗱，如此一嚟，所有嗰啲传教士就根据呢个西方嘅条约去做，咁中国嘅条约就冇讲呢啲呢，好明显係打矛波嘅。喺呢条约之下呢佢哋就发觉呢好多呢啲嘅传教士或者係传教士包庇嘅教民呢，係佢哋可以唔守中国法例嘅。换句嚟讲，唔单止教会 西方的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的法律管辖，一般的信徒也都可以得到教会的这个庇护。犯了法，只要入教堂就可以能够得庇护，自然呢就引起很多中国人不满了。第二，由于中国文化风俗外国人不同，很容易引起冲突。举一个例子来讲，每条村都有祠堂，每年都有举行神工会，很多村民就要捐钱，但教徒说嘿，这是异教，我不参加不捐钱，咁引起村民的不满。于是呢就搞出很多的问题出来了。再加上有些米饭的信徒凭借教会呢就欺压当地的民众。而地方政府也依外国人有特殊的权益呢不敢同洋人作对。于是就引起公愤。这个呢就露出这些所谓的教案事件的出现，亦都不出奇的。教案之所以产生，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呢就是教会同民众的财产的争议的问题了。在雍正禁教之后，基督教教堂很多被充公或者改建，再加上卖了出去辗转等，到了不停等条约之后，赋予外国人的传教士或者教会有权拿回教堂。但事隔这么多年，这个查还这些教堂的物业权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有时候政府为了要讨好外国传教士，就强把这些民众的住宅或者是一些的私人的地方就是交还给教会，于是就梗是引起很多平民的不满了。还有呢，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冲突，所以你发觉很多反对这个传教士，不单止是农民阶层，而士大夫阶层也都是。再加上有些仇外心态，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对洋人仇视，还有一样就是迷信，误信谣言，以为传教士又要杀人，又用迷药，又奸淫，谣言满天飞，这些就是陷难都是带成一个原因的。不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都是清廷的腐立和鼓励，其中是以慈禧呢是跟他一定有极大的关系。下一节我就会详细跟大家讲讲慈禧怎样呢在这个义和团事件他所负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呢，他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下一次再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啦。是这样先，拜拜。